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联储博斯蒂克认为目前没有理由进一步降息”。这个是9月16、17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第一个美联储的高官发表了强烈鹰派的观点，所以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因为在美联储上个星期的公报当中，多数票决委员认为年内还有两次降息。那么这个博斯蒂克呢，他认为不要说年内还有两次，他说年内一次都不应该再降息了。那么这个显然对于华尔街来讲，这个还是非常刺耳的声音。那么我们来看看博斯蒂克他有什么理由，他假如他这个逻辑啊说得通，或者有说服力，那么这个意见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假如你听他的解释，他都是有一些想象、似是而非或者情绪性的表达，那么你听听就好了，不要把它太当回事。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博斯蒂克表示，通胀担忧使他目前不愿意支持10月份再次降息，尽管近几个月来经济风险已转向就业的更大的担忧。博斯蒂克今天表示，他预计美联储年内不需要再次降息，也就是说他认为啊，华尔街目前有一个基本共识，10月底和12月份还会有两次降息，他说这两次啊都不要做指望了。那么他的理由呢，他是这样表达的，他说我对长期以来过高的通胀感到担忧，因此我不主张采取行动，也不会支持他，但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他认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啊目前处于危机之中，这个判断他说没有依据。就鲍威尔说啊，两害相比，现在既有通胀的风险，也有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风险，而且目前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风险大过通胀上升的这个风险。博斯蒂克他就质疑，诶，你做这种判断你有什么依据啊，有没有数据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数据根本就没有看到劳动力市场危机啊，更没有看到所谓的这种危机大过通胀的这样一种风险呢。他说你不能为了降息凭空你就弄出一个这么理由来，我没有看到数据啊。另外一方面，博斯蒂克他说通胀的风险呢，这个数据啊倒是摆在那个地方，他的经济预测是到今年年底核心通胀率，也就是说剔除食品和能源波动较大的因素，核心通胀率将从7月份的 2.9% 升高到 3.1%， 失业率会上升到 4.5%。 就他也不否认劳动力市场是有问题，但他认为通胀会上升，而且他预计要到2028年美国的通胀才会回到美联储控制的目标的 2% 的水平。他也就是说这个通胀打击通胀的难度啊比想象要大得多。那么他为什么说通胀更值得担忧呢？他说驱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关税之前呢反应比预期的要小，部分原因是企业采取了一些临时的变通措施，将成本上升呢消化在出口商和进口商这个环节。他说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够持续，就未来几个月这种缓冲会耗尽，就进口商啊他不会一直买单的，那么最终它会体现在消费者价格上。他说关于成本基础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最终产品的流程目前还看不清，他说供应挑战将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对于博斯蒂克这个耸人听闻的这么强烈鹰派的观点， LT 呢认为它反映美联储内部的一种情绪或者一种声音。因为在上周的这个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上，特别是鲍威尔会后的演讲，还是给市场传递了啊过于鸽派的这种情绪。因为本身市场呢就要的更多，他希望美联储放水更多，而鲍威尔呢没有加以一定节制的表述，就助长了华尔街这样一种预期。那么博斯蒂克这个言论呢显然会影响下个月28号29号为期两天的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当然了，博斯蒂克这是第一个发出这样鹰派的声音的，那么未来几天我们观察看看有没有其他美联储官员跟进。当然值得关注是博斯蒂克他今年并没有表决权，但他反映了美联储内部的 另外一种声音。第二个方面相关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这个也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他报道标题是政治分歧令欧元全球时刻面临消逝的风险。这个报道他还是做了一些戏剧性的回顾，在川普今年四月发动全球贸易战，引起了各国的不满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那么在五月份，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他就表现出了一种兴奋不已，他看到一种机会，美国乱了，美国慌了，美元要垮了。所以五月份拉加德就呼吁欧洲领导人一起，我们积极的采取行动，这个时候啊，欧元的机会来了，欧元替代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性货币的发展机遇来了。那么拉加德在五月份的那次极具煽动性的这个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个热词，全球欧元时刻。当然像习近平啊，像巴西的卢拉呀，也认为机会来了。那么当时拉加德的说法呢，是他认为至少应该有一个强势货币来填补美元的角色和地位，因为当时啊，全球资本市场都弥漫着美国要完了，美国国债要完了，美元要完了，川普把美国要搞垮了。那么经历了几个月，路透社报道称呢，美国在全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它占各国央行储备的1/5，也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主要交易货币。所以川普在7月份呢就宣布美元为王，我们将保持这一地位。那么他这个报道呢，他就提示为什么欧元没有趁机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呢？他认为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是美国稳住了阵脚，第二大原因呢是欧元区内部的地缘政治关系的矛盾，它也损害了欧元的权威性。它这个主要是指欧盟各国家的经济利益是不一致的，因为你要发展强势的欧元，它需要欧元债券的支撑，而欧元债券的主体呢，发行的主体又是欧洲各个国家。那么各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呢，它就削弱了这种欧元债券的市场吸引力。所以这个报道呢，它当然是嘲笑拉加德啊，五月份过高的估计了欧元的这个价值，同时过低的贬低了美元的危机。同时呢，这个报道它指出来，欧元呢不可能像想象那样去取代美元，主要还是欧元区它并非一个统一的利益主体。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签证改革的进一步的发酵。因为川普在周五匆忙宣布这个新的签证改革的决定之后，市场一片混乱，白宫的表达呢也不断在修改。那么今天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最新发酵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新签证引发科技公司的强烈不满，川普政府提高签证费用引发了科技高管、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广泛谴责，新费用可能会为企业增加数百万美元的成本，并对创新公司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因为作为其策略的一部分，创新公司可能无法负担签证费用。许多批评人士认为此举是以混乱的方式来进行推广。这些公司呢要求白宫澄清高额的签证费10万美元究竟是一次性的收取还是每年收取。当然了，科技公司对一次性与白宫解释的一次性是两回事。第二个相关的最新发酵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签证冲击使美印关系紧张，贸易谈判蒙上阴影，川普总统限制外国人技术签证的举动给美印关系带来了新的打击，为快速达成贸易协议设置了新的障碍。川普对新的 H1B 签证的申请要征收10万美元的费用，这将主要影响印度人，过去印度人占签证总数的 70% 以上，这将威胁到他们业务外包模式，并使数千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可能在会谈中讨论签证问题，此举引发了人们对印度2800亿美元科技服务业以及印度与美国关系的影响产生了担忧。第三个相关的新闻也是彭博社的报道，它是一种科普性的，标题是什么是黄金签证，在哪里可以获得。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加强打击移民，但许多国家仍然向外国人提供有偿的快速居留权， 川普9月19日宣布将向企业征收10万美元的费用，以雇用受过大学教育的海外员工，这就是 H1B 签证的改革。同时宣布一项针对全球富人的新签证计划，即向支付100万美元的个人发放川普金卡。这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项目，一些国家也提供所谓的黄金签证，有些国家甚至通过黄金护照发放完全的公民身份。黄金签证通常是希望在西欧或美国居住的中国、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公民购买的，但这类计划的兴趣并非仅限于此。新西兰改进后的黄金签证就吸引了美国和欧洲富人的眼光。获得黄金签证越来越难，在欧洲许多国家正在逐步取消这些项目，执法机构担心这些计划助长了犯罪活动，而且贪腐猖獗。那么彭博士介绍第二个，什么是黄金签证呢？黄金签证通常被称为投资居留，允许个人获得某个国家的临时或永久居留权。投资方式包括购买房产、创办公司或捐赠。那么第三个，他就介绍川普的美国金卡究竟是什么含义。美国总统川普9月19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向个人支付100万美元或者由公司代表其支付200万美元的外国人提供快速的移民签证，所得款项将由美国财政部用于促进商业和美国工业。那么这个含义呢，就是如果有公司给你报销，公司掏200万可以弄一个快速移民签证，你假如你个人，你就交美国财政部，给美国财政部捐献100万，你也能够获得这个快速移民签证。另外一类美国金卡是指500万美元，就是你要支付给美国财政部交500万美元，你就获得白金卡。白金卡的待遇呢，在美国最多停留270天，而无需就非美国收入缴纳美国税。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其他国家的富人移民美国，他们最大的担忧呢是要遵照美国的全球征税。那么川普这个黄金卡呢，就做了重大的政策让步。那么对这三个方面的信息，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提高签证费啊，它会影响有一些小公司雇佣海外员工的这样一种能力。但是 LT 认为呢，这个提高的10万美元这个门槛，它可能对中国的有一些年轻学子啊，可能还更有利。因为你这个门槛太低啊，再加上一些既得利益，它实际上把这个工作签证呢变成了印度签证，主要是印度人在享受。而且印度人在这个 H1B 签证里面，他在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你其他种族的人呢，你根本打不进他们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那样一种啊签证产业链。那么提高这个门槛之后，可能也会给年轻学子们的就业啊带来了一些新的负担，但是可能会打破印度人的这样一种相对垄断。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100万美元可以买一个移民签证这个事儿，对于中国的富裕阶层，包括关注这个频道的有一些有能力的网友来讲， LT 感觉这个可能还是个机会，这也是此一时彼一时，这也就在川普手上啊，可能能干这个事儿，很难持续的，这种政策可能很难持续的。就假如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相当于一线城市的小两室一厅的那么一个价值，假如能够换得美国的这样一种啊快速的移民签证的话，可能还是个机会。当然对于工薪阶层的网友来讲，不要去花这么多钱。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哎呀，这是亚洲州长金将军今天又制造了一个国际头条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金正恩向川普提出建议，我们可以谈一谈，但不要谈核武器。北韩领导人提议挑战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无核化政策，即除非裁军，否则不进行对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天表示，他愿意与川普总统坐下来会谈，但有一个条件，他不会讨论放弃核武。几个月来，川普多次称赞与金正恩的良好关系，并表示有兴趣与金正恩举行峰会。金正恩首次直接回应了此类的提议，表示愿意和川普讨论和平共处。然而他称华盛顿寻求朝鲜无核化的政策是痴迷妄想。我宣布我们永远不会实现无核化。平壤官方媒体报道了金正恩的演讲，这位41岁的独裁者周日在橡皮图章议会发表了长篇 讲话，并发表了上述言论。美国没有立即对金正恩的言论做出回应。多年来，金正恩直到周日发表演说之前，都没有在国家媒体演说中提到川普的名字。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金正恩呢，这个80后啊，他脑子还是够用的，他是不是在向川普递橄榄枝呢？他实际上啊，金正恩今天这个讲话不完全是向川普喊话，他实际上是在全世界啊，他做了一个宣布，以后谁也别不要再跟朝鲜谈无核化的问题。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来讲呢？实际上这次参加九三大阅兵与习近平会谈，习近平在谈到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共啊在过去20多年第一次放弃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主张。你看这个金正恩这小子，他还是有他的本事，他逼迫中共啊改变了过去20多年的朝鲜半岛问题的基础性的观点。因为中共呢，他为了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合作，或者为了维系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些有限的沟通，中共一直对外宣称他与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促进半岛无核化，无非是中共强调要无核化都无核化，朝鲜不要有核武器，你美国也不要把核武器运到韩国。中共他实际上体现出来一种对朝鲜的不放心，同时呢，在美国逼迫朝鲜放弃核武器过程当中拉偏架，但是他为了保证他这样一个调停者的身份，中共就提出了一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样一种啊战略主张，就既能够迎合美国，也能够啊借机遏制朝鲜。但是这次九三大阅兵，习近平求着金正恩去，金正恩就去了。那么作为交换，习近平完全放弃了敦促朝鲜半岛无核化，所以金正恩大获全胜。那么中共方面解除了半岛无核化之后，现在金正恩就要敦促美国也放弃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长期的主张。假如川普能够同意这个观点的话，那么金正恩他就完全取得了核国家的地位，那么就对朝鲜半岛的战略局势啊会带来新的重大影响。因为你韩国不是个核大国，不是个核国家，而且美国的核不扩散也限制了韩国核武器的发展。那么假如美国纵容朝鲜的核国家地位的话，那么下一步你不难想象金正恩会提出更高的要价。而且金正恩他这个演讲呢，他的前提是川普先向我递了橄榄枝，并不是我厚着脸皮要跟川普怎么样，是川普先多次说要跟我会谈，我才做的这个表态的。所以他认为这个不会激怒川普，因为我同意跟你见面，无非是提点条件而已，所以这个皮球呢就踢给川普了。 LT 认为呢，川普很难接这个球的，因为川普第一个任期不远万里飞到亚洲两次与金正恩见面，他告诉美国人的理由呢，就是要阻止他弄核武器。那假如说这次为了同意或者是认可金正恩的核国家地位，再跑去跟金正恩见面，再去会谈的话，那么川普也很难说服美国人。那你这就是去投降吗？你这种沟通，越沟通，这个金正恩还越邪恶。尤其是金正恩目前在帮俄罗斯打乌克兰，他这个事儿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情况下，美国假如再去给他一个核国家的地位，战略上是说不过去的。当然川普他总是有些惊人的举动， LT 判断川普不应该满足金正恩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去与金正恩会谈，但这个事儿我们还需要保持一种观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赵长鹏获赦免，币安相关代币交易量创历史新高。随着赵长鹏将获得美国总统川普赦免的猜测不断增加， BNB 代币价格于周日创下了1083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监管方面的发展可能使币安受益，这有助于将 BNB 推高至创纪录的水平。目前市值排名第五的 BNB 代币周日达到高峰，周一在市场普遍抛售的背景下， BNB 与比特币和以太币一同回落。这位币安的前执行长曾于2024年服刑4个月，作为与美国当局达成43亿美元和解协议的一部分。今年5月赵长鹏在播客中表示，他正在寻求川普总统的赦免。那么根据啊博弈平台，这也是在美国大选当中啊比民调更有影响的博弈平台的数据，就川普赦免赵长鹏的可能性在赌博网站上达到了 64%， 就 64% 的人下赌注认为川普会赦免赵长鹏。所以这种信息呢传导的这样一种虚拟货币市场， 就让他发行的代币飙升。对币安而言，赦免赵尚鹏意义重大。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最近向美国司法部施压，询问币安是否遵守起联邦检察官就洗钱和制裁违规行为达成的2023年的和解协议。根据彭博社先前报道，币安帮助开发了川普家族企业之一的世界自由财富发行的稳定币。所以你看这个报道话里话外说来说去话到嘴边就没有说就赦免赵尚鹏啊，彭博社质疑这个与川普之间有权权交易。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最近赵尚鹏啊经常出入香港，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尚鹏以及他的币安是得到了中共的某种认可的，所以这个角度上观察币安呢是需要美国执法机构啊高度关注的一个事儿。特别最近一个时期，香港突然成了全球加密货币啊最活跃的中心，包括川普的小儿子也跑到香港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所以中共利用香港这个基地，他也在争夺加密货币的中心地位。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有关中国金融证券的两个最新信息。就第一呢，今天中国央行如期宣布一年期五年期的报价市场利率不变，那么这个完全符合市场投资者的预期。但是华尔街日报呢认为，就今天中国市场啊在广泛的议论或者是强烈的预期下个星期中国央行银监会证券会三巨头啊会联合召开记者会，所以市场呢有一种想象空间。因为在去年的9月24日这三巨头召开了联合记者会，掀起了中共泼天的刺激政策，最早从4万亿后来上升了6万亿后来上升了14万亿刺激措施，就通过发债券以确保去年 5% 的 GDP 增长。那么今年中共又故意的在复制这样一个记者会，刚好也是在9月24日三巨头下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尽管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透露的主要讲是讲新的五年规划的问题，但这个时间的巧合让中国的市场投资者呢蠢蠢欲动，认为9月24号那个三巨头记者会啊，可能又会给市场带来一些积极的推动，所以这个值得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啊高度关注。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呢是路透社独家报道，他宣称消息人士称中国要求券商暂停在香港的实体资产业务，中国证券会建议券商暂停香港的 RWA 代币化。在中国谨慎立场下，香港致力于成为数字资产中心，中国企业股价因对香港虚拟资产业务的兴趣而上涨。两位消息人士称，中国证券会监管机构已建议一些本地的券商暂停其在香港现实世界资产 RWA 的代币化业务，这表明北京方面对蓬勃发展的离岸数字资产市场的热情感到担忧。那么这个新闻呢可能对多数网友来讲啊可能是有些陌生，它实际上与刚才提到的赵长鹏的这个币安呢、啊、在香港非常活跃啊是有关的。就中共它现在在实施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数字货币发展的战略，它第一呢在中国大陆境内它要实行一刀切，因为它怕管不住，怕太乱冲击它呀很脆弱的金融体系。但是他看到美国川普政府在大力鼓励这种虚拟货币的发展，他又怕错失了这个机会，他就让香港去做这个事儿。而且很多数字货币的一些机构啊在美国是有前科的，美国随时可以对他们采取制裁的。那么这些呢灰色地带的一些数字公司啊都蜂拥到香港了，就香港现在还成了一个最活跃的数字资产交易中心了。那么这个消息呢它只是要求中国的这些券商啊不要把中国大陆的这些投资者呢引导到香港去参与这个数字货币资产的交易，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中共有任何限制香港这方面发展的迹象，就香港本身中共还是放开的。所以中共的这个策略不知道是否啊引起了美国监管机构的重视。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出来，就中共的这种啊金融证券的监管机构他们还是不排斥这种啊新事物的，他们也不愿意错过这样一种啊虚拟货币啊虚拟资产交易的这种机会的，他们并不僵化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与波兰讨论中欧班列的瘫痪， 中国高级官员李希今天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讨论波兰关闭与白俄罗斯东部边境铁路切断了中国货物贸易路线的影响。卢卡申科表示，边境关闭的影响超出了该地区。他指责波兰，并表示这个事儿与白俄罗斯无关，而是波兰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做的带头。当然他这个是指似乎波兰在替乌克兰在出头。李希对边境局势发表了评论，而卢卡申科则淡化了该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轻松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新闻呢，相信网友们听了之后啊，会有一点云里雾里。他实际上中纪委的书记跑到波兰去啊，与卢卡申科谈这个中欧班列瘫痪这个事儿，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因为白俄罗斯又没有去挖铁路，是波兰把铁路挖掉了，中纪委书记怎么去敦促白俄罗斯呢？所以他这个哑谜式新闻呢，它实际上是蕴含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中共的确觉得受不了了，之前呢已经想掩盖淡化这个危机，但是现在已经麻烦特别大了，因为现在滞留在俄罗斯的大量的输往欧洲的商品已经出现严重的积压，俄罗斯那边还要收罚款，而且呢这种滞留在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中欧班列的货柜已经积压到了10000多个，堆积如山了，那有些东西啊可能就会要损毁的，所以这个是中共现在开始跳脚了，就再不解决啊要出大事了。那么波兰很简单呢，波兰因为你这个对我进行威胁啊，你的俄罗斯无人机侵犯了波兰呢，就这个警报没解除，我凭什么要开通啊？所以中共呢，他过去一直暗中力挺俄罗斯的，现在他也不得不去做白俄罗斯的工作，怎么降低人家波兰的戒备和担忧？卢卡申科一句话就把李希怼回去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没有说挖铁路，我又没阻断，实际上这跟波兰有什么关系啊？跟波兰也没关系啊，我也没有侵略波兰。所以卢卡申科呢跟李希讲了就打这种哑谜，你们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要找去找隔壁的波兰去。所以他在第一个信息传递的就中共现在很着急了，因为再不开通这个铁路啊，中国的损失就会非常大，这10000多个中欧班列的这个货柜给中国的一些企业会带来重大的损失。第二个这个新闻传递的信息呢，是王毅上个星期跑到波兰去啊，一事无成，反而让形势更加恶化。上个星期15号王毅呢跑到了波兰，与波兰的外长科斯基举行了专门的会谈，当时谈的核心内容就是中欧班列啊阻断了，波兰把铁路挖了，永久性的中断了，那么王毅呢去协调。那么王毅给习主席带回去的信是什么信呢？形势一片大好，按中国外交部的网站是这么表示王毅访问波兰的成果，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波兰总统纳夫洛茨基的问候。王毅指出，波兰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他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在二战中做出巨大牺牲，愿与波方以史为鉴，深化合作。王毅指出，面对单边主义、关税壁垒，中欧应携手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你看王毅这个讲话感觉就是成了习主席的化身，到哪儿去啊都是给所在国指明方向。他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对中欧班列中断瘫痪只字不提，但是中国网民呢在网络上啊，这个消息已经满城风雨了，因为王毅回来之后没有任何进展，而且波兰的态度还越来越强烈。他在第二个信息他传递，这次中纪委书记李毅再次跑到波兰去是给王毅擦屁股，王毅专门来谈这个中欧班列的事，回去跟习主席讲形势一片大好，我把你的问候，把你对波兰人民的关切已经带到了，波兰呢也向我们表达了这种友好的愿望，一切形势啊都在掌握中。你看这个中纪委书记李毅又跑去做本来王毅应该做的事，所以他向我们传递，就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啊，现在成了一个礼仪部，成了一个习主席的木偶部，不做事儿，反正到哪去代表习主席指明方向，那剩下的问题啊，那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是不管那些事儿的，我们只管呢去宣扬大国形象，所以最后弄到中纪委书记啊赤膊上阵。第三个，你看这个新闻传递信息，这个卢卡申科啊老奸巨猾，波兰挖铁路当然是与俄罗斯在 白俄罗斯的军事异动是有关的。你看卢卡申科给里希一个软钉子，哎，你来找我找错人了啊，你应该去找波兰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甚至跟波兰都没有关系。所以从里希跑去找卢卡申科，卢卡申科的反应来看，卢卡申科并没有接受里希希望敦促白俄罗斯降低波兰的担忧，人家不领这个情，不接这个话。卢卡申科的表态也宣布里希跑到波兰去啊做这个劝说是自讨没趣，无功而返。那么对中国外交部啊，这种完全是不解决问题，变成一种虚张声势，经济学人呢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就现在的外交部啊，跟去年外交部也不一样，跟前几年外交部都不一样。那么今天经济学人一篇文章，他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外交部，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和分析。他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外交战狼的最新指数。就他这几年呢，他每年在观察中国战狼外交那个分贝，咆哮的分贝。那么这篇文章他公布他最新的测算，这很有意思。中国外交官们忙得不可开交，最近几周超过20位全球领导人在盛大的仪式中抵达北京。如果川普总统明年能够访华，或许需要更大的场面。近日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在西班牙会谈表明，这个想法并非不可能。在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知道该说什么，用什么语调至关重要。我们的新指数显示，一种曾经深受中国权贵青睐的外交风格几乎肯定被避免了。近年来盛行的战狼姿态，这种对抗性的外交名称源自战狼系列的沙文主义大片，片中冷锋如同中国的兰博与外国恶棍展开搏斗。这种外交策略最杰出的实践者是2019年至2023年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他曾经对彭博社记者表示，五眼联盟成员应该小心以免被戳瞎眼睛。为何一开始就转向战狼呢？东京大学的伊藤亚正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想消除外交部干部在意识形态上的松懈，这也可能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中国国内问题，例如新冠疫情的注意力。2019年至2025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卢沙野是另外一名著名的战狼人物，他辩称战狼只是针对咄咄逼人的外国势力的自卫。为了评估中国外交当前的态势，我们下载了2018年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6000次记者会上的全部答案，之后我们利用 ChatGPT 软件对每个答案的好战性进行评分，评分标准是0到1。结果战狼的指数显示，从2019年开始，中国外交好战性急剧上升，平均好战指数2018年不到 0.3， 到2021年5月超过了 0.45。 然而自2022年年中以来，该指数逐步下降，到今年年初，中国外交部的措辞已经软化到过去6年来从未见过的亲切程度，没有狼性了。大部分恶毒的批评似乎都指向美国。我们使用一种演算法，将答案分解成单个单词，然后调查查看哪些单词在最具攻击性评论中出现的频率最高。那么经过他们的软件分析，就这种战狼表达出现频率最高的呢是美国方面和美国，这几乎占了战狼性的语言的一半。其他高频的词儿，安全，这个占了 32%， 原则占了 25%， 主权占了 23%， 而台湾问题挑衅性的战狼言论呢占了 16%。 短短几年间，中共这种战狼外交言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他们的言论引发外交反弹，并导致中共与美国、澳洲、欧盟等关系的恶化，公众对中国的舆论也随之暴跌。那么对于经济学人的这个分析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从2019年突然流行了外交战狼化，那么到了今年突然呢战狼变成哈巴狗了，那么这种变化背后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LT 理解呢，在秦刚被抓了之后啊，中国外交部也出现了一种躺平的迹象。你看这次习近平派王毅去波兰专门为中欧班列去，人家回来一汇报根本不提中欧班列，形势一片大好，习主席的问候啊已经传达给波兰人民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躺平消极应战。就习主席你不让我战狼了， 王毅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另外一个也反映王毅本身也不是太认真，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不是太认真，所以最后弄到中纪委书记得去替他做善后，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工作。这个当然只是 LT 啊比较片面的一种判断。究竟为什么中国外交部现在不战狼了，也不办事了，也不解决问题了，这个究竟背后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帮忙大家解析一下。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呢国际财经媒体的普遍头条也是中国财经界的一个头条，这是个突发性的事件，在中美财经舆论当中啊都在广泛议论，就巴菲特突然清仓了比亚迪的股票。我们先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文件显示巴菲特的伯克希威尔退出了中国比亚迪。一份文件显示这项为期17年的投资结束了，在此期间价值增加了20倍以上。伯克希尔能源子公司提交的文件显示，截止3月底其对比亚迪的投资价值为零，低于2024年底的 4.15 亿美元。巴菲特的公司于2008年开始投资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当时以 2.3 亿美元收购了 2.25 亿股股票，相当于当时的 10% 的股份。2022年比亚迪股价上涨了20倍后，该公司开始卖出这些股票。比亚迪官方通过比亚迪品牌与公关总经理李云飞也证实了这个消息，他在其官方微博发文感谢伯克希尔17年来投资帮助和陪伴。那么对于巴菲特清仓比亚迪如日中天的中国电动车的老大，或者是全球产量最大的电动车巨头，这个事儿在财经界啊，它是过去一个时期啊人们热议的焦点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电动车是否实现了弯道超车，或者能不能够实现弯道超车。所谓的弯道超车，就中国的电动车会不会成为全球电动车界的领导势力。我们分享两个观点迥异的判断，就西方现在也有点蒙圈。 LTA 从去年开始隔一段时间与大家讨论一下中国电动车形势的发展，有些网友不以为然，批评 LTA 认为浪费时间，不要去关注那个中国电动车，早晚要出事，就会像中国摩托车一样昙花一现。但是也有些网友认为中国电动车这个事啊是值得持续关注的，因为它解决了中国产业升级以及未来产业升级发展的一个新天地新途径，这个假如能够突破的话，对中国的经济乃至中国的国运都会有重大影响。与中国国内的网友啊出现两极分化的判断一样，西方舆论呢对中国的电动车也是分歧非常大。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对中国很正面的一个报道，《华尔街日报》的长篇报道，他这个报道就做了盖棺定论，标题是看看中国如何主导全球电动车市场。就他认为第一，不仅弯道超车了，现在是中国主导全球电动车产业，这是一个很激进的观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副标题是中国制造的电动车价格比美国或欧洲车型低数千美元，目前占全球销量的一半以上。你看他这个副标题就注解了他标题的定性，他为什么说中国主导全球电动车市场呢？因为目前全球销售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造的。五年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电动车的销量略低于100万辆。那么当时呢，就五年前中国电动车销售呢一半是中国汽车制造商生产的，而另外一半呢是世界其他地区汽车制造厂生产的。两年后欧洲电动车销量翻了一番，北美销量增加两倍，在中国电动车销量啊增长了五倍。就大家都在发展，但中国电动车啊在中国国内市场发展速度非常迅猛。截止2024年，中国制造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多个新兴市场占据了电动车销量的很大份额，目前已占全球电动车销量的一半以上。由于政府的补贴和创新的制造方法，比亚迪和吉利汽车等公司能够比老牌竞争对手发展更快，更便宜的推出新车型。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电动车通常比美国和欧洲开发的电动车便宜数千美元，同时提供的高端功能和长续航电池组却远远超过竞争对手。关税减缓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欧洲等利润丰厚市场的扩张，但他们足迹仍然在 扩大。具体情况如下，在中国，电动车和混合动力销量去年首次超过内燃机车，中国的邻国也是电动车的大买家。在泰国，中国电动车占起电动车销售总量的 93%， 在印尼这一比例达到 78%。 欧洲对中国电动车的需求在2024年达到高峰。同年晚些时候，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45% 的关税。尽管面临关税，中国电动车在欧洲仍然持续增长。比亚迪4月份在欧洲的汽车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两倍，首次超过特斯拉。上汽的名爵 MG 在欧洲的销售也实现了快速增长。所以在华尔街日报看来，没什么好说的，中国就是全球电动车产业的主导，这个弯道超车它就超过去了。另外一篇我们来看经济学人的报道，就经济学人的判断就与华尔街日报判断就完全相反。他报道标题是中国正时期世界领先的汽车产业陷入困境。那么他这个报道的前半句他符合华尔街日报的观点，确实弯道超车了，领先世界了。但是呢，后半句就是说中国自己把自己呢又陷入了困境了，就这个弯道超车啊，可能要翻车了。中国成都这座拥有2100万人口的城市郊区一家购物中心展厅提供新车的超值优惠，游客可以从约5000辆汽车中选择。中国一汽七人座的 SUV 售价约22300美元，比标价低 60%。 多年来，政府通过补贴和其他政策致力将中国打造为全球汽车强国和电动车领域的领导者。国内汽车制造商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甚至超出了预期。中国电动车销售起价不到10000美元，而美国低于35000美元的车型寥寥无几。根据上个月发布的行业调查，大多数中国经销商无力获利，因为他们的停车场堆满了过剩的库存。一些零售商将大量新车登记为二手车，在推动汽车制造业爆炸性成长和创新的政策，却正在导致整个中国国内销售链出现双输的交易。这场酝酿中的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汽车产业及相关服务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0。因此，中国决策者誓言要遏制电动车和太阳能等领域的价格战。产业产能过剩令人震惊，中国汽车制造商目前产能是去年2750辆的两倍。到2030年，中国129个电动车和混合动力品牌中只有15个能够实现财务可行性。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中心中国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张玉涵表示，导致汽车制造商和地方政府陷入恶性循环，他们互相影响，互相强化，这可能会使市场陷入恶性循环。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应对房地产危机，汽车制造业的蓝图恰逢起时，成为依赖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收的地方政府的替代经济支柱。这种竞争在中国形成了一套策略，地方政府为汽车制造商提供激励措施，并要求设定产量和税收目标。汽车制造商往往更注重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是获利。随着时间推移，那些在其他市场可能失败的制造商，有时会因为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地方政府而得以维持营运。路透社根据中国公布的房地产销售文件，比亚迪在安徽长丰县购买了 8.3 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平均价格比其他买家低 40%。 2023年比亚迪在长丰投产，让该县的经济增长率高出全国平均 9.1 个百分点。官方人民日报也赞赏长丰县支持汽车产业。今年6月，广州市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称该市计划培育3家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每年产量至少50万辆，这个还在大赶快上。广州市就今年的最新政策，如果产量达到10万辆，每年政府奖励5亿人民币。就他从安徽的长丰县也好，广州市也好，就现在啊，在明知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各地方为了成为最后的生存者，把别人先弄死，还在继续补贴，继续刺激，都希望其他城市收手，自己大干快上。所以卡内基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说，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地方政府不得不去支持陷入困境的汽车制造商。这里面有 经济的原因，他们已经投入很多，也有政治的原因，就地方官员不愿意背失败的责任，所以明知道掉入陷阱了，还要继续的投入。所以从经济学人这个报道来看，他看不到中共啊扭转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看不到中共有任何能力和办法解决中国电动车已经出现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电动车产业会毁于中共无能为力的过度刺激各地经商、过度竞争的这样一种现实，走不出来自己挖的这个陷阱，会摧毁这个行业的领导地位。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与经济学人完全相反的两个判断， LT 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形势来发表你的观点，这毕竟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极端重要的一个问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